Hello， 欢迎收听甜人 Shine 的频道，我是徐欢，你也可以叫我们假妹。不晓得过去一个月的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去运动一下，流点汗水，让自己舒服一点呢？有没有静下心来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呢？在这里，我用声音写下日记，写下身为女铁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Hello， 大家好久不见啦！一个月又过去了，录音的这个时间点是12月3号，就是今年居然已经走到最后一个月了，感觉好像自己好像才刚怀孕不久，然后好像还在前一份工作当中，然后好像才刚跨年，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我是在2021年的跨年的那一天，就是白天的时候，就是从林口的租屋处，然后都整顿好，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回家，回到中部，然后一月份的时候是在家里待产，跟别人线上工作的，就感觉这一些事情啊，这些回忆都好像是昨天，然后结果现在小朋友就是到今年的12月的时候，现在小朋友已经9个半月嘞，然后他感觉已经快要有会走路的迹象，或是感觉有开始比较会讲话的感觉，就是比较多声音表达的部分，就这一切回想起来都很不可思议，尤其是每一年到年关的时候，你会去细细的回想，就是过去一整年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许从过去的一些经验当中，也许我们可以从过去这一年当中的一些教训啊，或是一些学习经验去做调整，也许我们都可以去重新规划一个全新的一年，就是展开新的计划。很多人会在这种年底的时候可能就会准备好新年度的手账，像明年是2023，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都已经在寻找2023的手账啊，或是一些2023的计划本，然后可能开始写下2023的年度目标啊，或是明年期许自己可以完成什么。那真的很难，很不敢相信，就是今年已经走到了尾声，最后一个月。那今年的最后一个月的开始呢，也非常的特别。就第一个周末，其实明天即将迎来的就是大鹏湾的铁人三项，然后距离有分503跟515，就是50.3公里，还有51.5公里。503的话，它的好处就是可以给一些比较怕水的铁人，还或是说他才刚适应，还在刚加入的新手，他可以选择挑战，就是只游300公尺就上岸的，然后就可以开始一样从事一样的骑车跟跑步距离的铁人三项，那他最后一样完成了一个比赛，然后总距离就会是50.3公里。那当然也有标准的铁人赛事，那我呢则是参加明天的标铁的赛事，所以现在呢又跟肯定一样，就是我又赶在压线录音了，就是在明天的比赛开始前的夜晚，选手人家都在选手之夜庆祝的时候，我又在这边录音。那现在是什么情况的录音呢？就是现在就是马宝这一次也有来跟我们参加比赛，所以现在就是马宝爸先带马宝，就是出门上街逛逛，去买点小东西，然后或是跟帮妈妈买杯咖啡，明天的早餐要用的咖啡，然后我刚好利用这一点空档来录音。那距离上一次的节目发布好像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本来是上班前的就是录音，然后到现在我也已经回归职场一个月了，然后不得不说我真的是太小看了职业妈妈的忙碌程度，然后又加上中间目前的状况有点特殊，就之前应该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周间我就是一个人带小孩嘛，所以我们都戏称说我是周间单亲周末夫妻。不过就是好处是周间的时候虽然我是一个人带小孩，不过有婆家那边的帮忙，但是就是我的行程就是几乎就是每天下班后忙完自己的事情以后，我就会回到婆家去陪小孩，然后之前本来还会接回 小孩回家睡，然后后来因为发现在接送的过程中会导致小孩睡眠不足，所以后来索性就直接让小孩留在婆家睡过夜，然后他在那边好在也睡得蛮好的，所以到后来呢就演变成小朋友留在那边睡，我回来睡，其实变得我跟他也没有什么相处时间，所以其实我有点舍不得，有点难过，当然也还在适应啊。然后后来我干脆就一起跟小孩睡在婆家那边的育婴室，然后所以我现在中间有好几天都是在婆家那边跟小朋友一起打地铺，睡在地板上，然后就导致我的时间真的彻底的被压缩，就是因为第一我每一天最重要的任务下班之后一定就是第一个是陪小孩，第二个就是运动，就是至少我要维持我一个小时的运动时间，然后再来才是我其他的可能的休闲娱乐或是像是录音，结果这些真的是经过了这一个月来就是完全没有找出时间，然后就可能也有点惰性吧，就没有办法把运动上的自律就是套用到录音这档事上，毕竟录音对我来说比较像是跟好朋友分享，跟铁人们分享一些铁人妈妈或是女铁人的一些心声，它对我来说是不带有任何就是利益相关的，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纯粹去分享这个喜好，纯粹去分享我最近遇到的大小事，那所以这种的这么纯粹的分享还有这么多人愿意收听，也真的很谢谢目前正在收听的你们，谢谢你们的陪伴，就陪马甲走过了从少女好了自己说，从马甲妹到马甲妈的这个过程，然后就诚如前一集所说的我有提到就是在过来这一集，其实我应该是要跟各位分享我在11月中跑的一场二水国际跑水节的马拉松，然后还有工作后究竟我的时间怎么样的去利用，在跟带小孩之间我怎么样去利用去拿捏那个平衡，然后还是有维持相当的运动习惯。好在我应该要为自己感到庆幸的是，过去上班这一个月就整个11月份来说，我的运动时数并没有大幅减少，反而也算是蛮规律的在进行，那真的运动量有变少的是比赛前的这一两个礼拜，因为我的足底就是有点发炎的情形，所以我想说那就好好休息，然后希望可以在比赛有最好的发挥，所以就其实就是在来到过去这两周稍微运动量有下降，不然在整个11月份整体的运动表现应该说运动的习惯算是维持的不错的，那所以当然我就先来分享我怎么样在工作之余我还可以维持这个运动习惯，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是也是有小孩的父母，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先找到你的支持系统，就是你的家庭照顾的支持系统是什么。如果你们是可能是双薪家庭，然后在北部或是都没有，就是都没有公公婆婆或是岳父，就是自己娘家这边的爸爸妈妈可以帮忙的话，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姆或合适的托婴中心，就让你自己有一个喘口气的空间。就是我会真的强烈建议，如果用钱可以解决事情就用钱解决，就是让自己帮自己多争取一点时间，因为在我尝试了这样一个月的训练过后，我觉得在照顾，不论是在照顾上的品质，或是你个人的生活品质，或是你个人的工作状况，其实是可以维持的还不错的，就是生活品质、工作品质、家庭品质算是可以维持在一个水准，就是因为你有第一就是你一样有去赚钱，但是工作之余你一样有自己的时间，你有一个 me time 可以去好好享受跟自己对话的时间，时间也许不长，但是最后你还是有时间可以经好好的时光可以陪伴你的小孩。那过去一个月我的行程就是 因为我早上上班的时间，公司上班时间比较早，八点就要打卡了，所以我大概六点半一定会起床，然后就把自己安顿好。之前一开始会带小孩回家，然后后来如果没有，如果是回婆家一起睡觉的话，也是六点半就会起床，然后会回到自己的家中去梳妆打扮，准备上班的事物。那下班之后呢，就是会直接先回到我自己的家，因为小朋友这个时候白天是在婆婆家托婴嘛，所以一下班之后我就会回到自己的家。我会很快速，我可能大概5:40左右就可以到家，就当然前提是没有加班的情况下啦。那目前因为才刚新手上路，所以还没有太多加班的可能性，然后所以目前的话就是大概5:40左右可以抵达家里。那我就会稍微安顿一下，然后大约最晚最晚可能抓6点开始训练，我就会6点开始去上跑步机，然后或者是6点开始骑训练台。然后因为以我的课表来说，礼拜二跟礼拜四都是骑车的课表，我会在礼拜二的课表当中，就是在前面的20分钟，我会加上一些些的肌力训练。因为其实现在能够播出一个空档去肌力训练的时间已经非常的少了，基本上你没有刻意安排的话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减少礼拜二骑车的时间。但是在肌力训练完之后，我剩下40-50分钟的骑车，我会把强度拉得稍微高一点，可能是会比较多间歇性的课表，就是会可能是比较多组的，就大概可能是1组10分钟，我可能就会骑个5趟6趟，就强度会稍微高一点的这一种间歇训练，在肌力训练的那一天的课表当中。然后礼拜四的骑车我就会是比较低强度的有氧耐力，可能连续的骑乘总共会达40-60分钟不等。所以二四的课表我一样维持骑车。然后礼拜一的话，在游泳方面比较幸运的是刚好有跟这边中部的铁人联系上，就是有亚乔，就是徐亚乔，他是我们中部很有名的游泳教练嘛，然后也跟着亚乔一起去固定在园林的游泳池团练。所以如果有中部的听友想要参加，也都很欢迎私讯我们，可以一起来为我们的下一场赛事来准备。所以目前的行程刚刚已经讲完了，星期一是游泳，然后星期二四就是维持骑车嘛，那星期三我一样会进行跑步的运动，跑步的训练啦，讲运动好奇怪哦，就是星期三一样维持跑步的训练，然后星期五目前是我的全休日，然后星期六的话就是一样是维持长距离的骑乘，然后星期天则是维持长距离的跑步。然后所以过去11月份整体来说应该算是每天都有达标，就真的是除了过去2周有脚有一些状况，我可能稍微把跑量下降比较，就是跑量真的是比过往还低一些些，但是整体的运动情况应该可以给自己打个70分左右的成绩。然后过去11月发生了2件我觉得很有 highlight， 就是可以提出来跟各位听友分享的，就是在11月初的时候有先跑了一场二水国际跑水节嘛。然后因为其实不瞒大家说，就是我的所有比赛行程，就像为什么我会跑这么多马拉松，其实是跟家庭有点关系的，就是我的先生他会帮忙安排可以去参加哪些比赛，一方面是让我减缓就是枯燥乏味的训练，因为你们知道就是我基本上在这边都是一个人训练，然后就真的每个周末如果都跑一样的长距离的地点也会蛮无聊的，而且一个人跑其实有时候可能一偷懒就那个长距离的课表可能就没完成了，所以就借由马拉松活动的关系，你就一定会完成一场长距离，然后还有人帮你补给，就是一个很刚好的节奏。然后为什么说会有跟家庭有关呢，因为就是我先生也会带着他的爸爸就是一起出门运动，所以其实每一场马拉松都有一点点像一个家庭的小旅游，就是有时候会带马宝去一起去会场，有时候就没有带马宝去，就看当天的状况，然后就会跟着就是我先生的爸爸，就等于是我公公啦，就他可能会报一个10K 的组别去健康跑，那我呢则是跑半马。 那一天非常非常的好玩哦，就是我其实我之前因为所以应该说比赛都是我先生报名的，我就只知道哦，就是我除了铁人三项我会决定我要参加哪几场，但马拉松这件事他就是看他自己的时程，就看他自己的 agenda 去决定诶哪一周适合跑哪，然后哪一周想要去哪里旅游小旅游。所以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了二水国际跑水节，所以就是在跑步前我对这场马拉松我完全没有先研究，就是我只知道哦有个二水马拉松，但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他有两个字叫做跑水。然后所以那一天我就这样子很一到现场就是觉得有体会到哦，是一个很盛大的马拉松，难怪有人说它是小田中马拉松，因为它一般好像都举办在田中马拉松前一周，然后田中马拉松报名不到的跑者可能就会来参加二水国际跑水节。然后就那天一到会场就是哇很非常非常的热闹，就是有一种久违的马拉松的热闹感，就是应该好那一天应该有一两千人参加哦。然后跑一跑跑到大概七公里的时候我就吓一跳，就是诶怎么会可以领拖鞋，他就是要你领拖鞋然后去跑那个八宝圳，就是你要下去那个水沟里，他有架设一个木栈道就让你可以跑进水里，然后跑大概可能那个路程可能有500公尺到1公里不等，因为我们没有实际下去跑，所以我不太知道跑进水里的距离有多长，但他就是提供给所有的跑者一个良好的一个绝佳的体验机会，就是让你可以穿着拖鞋然后在有300年历史的八宝圳里跑着。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八宝圳是台湾最早最早就是就建立的一个水圳或者水对算是引水道就对了，然后所以其实这个跑水节也就是要来纪念去创建这个八宝圳的三位先生。所以哦，那一天让我蛮意外，不过当然我就是直接背着他大会提供的拖鞋我就继续往前跑了，我自己是没有下水啦。然后比较好笑的是我跑一跑就遇到运笔的小编或是摄影师，然后他还跟我说诶下去跑才有照片啦，你跑上面没有照片哦。我说哦是吗，也来不及了就没关系。所以在这边把这个资讯分享给所有听众，就是如果你未来有兴趣参加的话你可以揪团伴一起来，因为在跑在水里的那个画面拍摄起来的画面我看到照片会觉得哇好美哦，就是还蛮很有趣，我想应该很难有这个机会可以跑在水道里，所以可以跟朋友一起来参加然后留下一个很特别的回忆。好，这是我在11月份发生的第一个 highlight。 第二个 highlight 呢就是大家有在关注长距离赛事的应该都有注意到陈彦博他正在为他明年的加拿大的超马赛做训练，然后为了这个训练他在前两周前他安排了一个环台训练的比赛，然后他大概是环到第四天的时候他有经过鹿港，所以我就有那一天刚好是星期六，就是运气很好他居然经过鹿港的时间是星期六，他就带着他的黑色超跑然后一路从鹿港出发，他那一天的目的地是到台西。所以在那一天我起床之后稍微整顿以后我就出门骑车，然后我的目的就是要去追上陈彦博，希望可以就是跟他打个招呼帮他加加油。那刚好我抵达的时候他们刚好才到福安宫，就是在鹿港过去可能15公里左右的车程就会到的一个福安宫，然后在他们在那边彦博在那边稍作休息，然后也有遇到我自己的朋友，在现场我也都没有先约好，就在现场也遇到我自己的铁人朋友，然后大家就一起跟彦博嘘寒问暖啊，然后陪彦博在那边休息。然后后来我跟他打完招呼之后我就继续先往下骑一段路，然后我大概往下骑了45公里左右我就折返嘛，因为这样总里程就大约是90公里，然后我就骑下去，因为现在是冬天，所以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冬天嘛西滨路上最著名的就是东北季风，所以通常南下都蛮轻松的，就是南下可以不费吹嘘之力就可以大概时速就还蛮高的，就是整体而言输出上你会比较省力，但折返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你下去有多轻松你回来就有多累，这是需要还债的。所以我在回程的时候就哇就开始觉得哇好累哦好累哦，就是有点不舒服，因为 还在适应这样的东北季风的来回的逆风。然后但是我骑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想说，诶，彦博他们应该出发了，应该可以再去帮他加油一次。结果果不出其然，我就真的在反正就是在最后一个可以遇到的机会点上，我就看到他们在对面正在继续往下跑。然后就那时候我本来已经骑得很累很累了，然后结果又遇到他们在往下跑的过程当中，我又过去帮他们加油。结果我帮他们就是我稍微小小陪骑了一段以后，我再自己独自折返回鹿港嘛。然后我回程的路上整个心境都变了，就是彻底的改变。我就觉得那么热的天，那么重的黑色超跑，就是先解释黑色超跑就是彦博他模拟在极地马拉松当中他所背的雪橇，然后雪橇上面要负重的行李，他在我们台湾的柏油路上他就是这样的去模拟这样的情形。所以你可以看到彦博那么瘦，就是那么瘦弱的身躯，然后背着那么大的一个拖车，他都在这样跑了，然后还跑起来宛如有风，就他跑起来他的脚步看起来还是很轻盈的。然后我的朋友跟他一起跑的时候，他说他们的速度大概是5分半，你会很难相信他背着那20几公斤的货物，然后他还可以跑个5分半速度。然后这一切辛苦，你看到他这么辛苦的去准备一场赛事，这么认真的去准备，然后所以让我在回程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不会痛苦嘞。就我回程在逆风的感受上，整个大幅大幅的减轻，就真的觉得，哦，小巫见大巫 ，Come on， 你可以加油一点吗？你在这么一点点逆风，你就在那边喊累，你是会不会太娇弱？你是温室的花朵吗？就回程的路上，我一直给自己各种就是，哦 ，Come on， 你在干嘛？人家彦博都这样努力了，所以最后后面我遇到他之后，大概应该还有20-30K。的距离，我就骑得非常快乐，把那一天的训练完成。然后到家之后，我就觉得天哪，那一天的训练实在是太完美太值得了。所以真的所有的痛苦应该都是比较出来的，当你自己觉得痛苦的时候，也许你看看别人的痛苦，你自己会觉得好过一点。就像我说之前我在训练台踩台的时候如何让时间快一点，就是我也都会看 YouTube 影片，那影片里播放的都是国外选手跑各种越野跑啊，或是各种超马的记录，就是你看到他们跑那么辛苦的时候，你好像脚下踩的就一点都不算什么了。好，然后所以这大概是11月份的就是两个最主要的 highlight。 那当然刚刚在讲的时候忽然想到，哦，还有一个是上周刚结束的 FXT， 就是极限铁人三项。然后就是它一样是铁人三项，一样是超铁，可是它是在要往山上跑，总爬升超过3-4千公尺，应该有5000公尺吧。就是有一次让我在那一天上班，上礼拜五上班的时候非常非常不专心，就是希望不会有公司的同事听到我的节目。就是我中午的时候会打给我的朋友，然后热线关心一下 FXT 现场的一些情形。就是每一次你看到这一些啊，就是这么辛苦的赛事，可是你看到这些选手一样那么的去努力把它完成，坚持到底的精神，好像都是一再再的提醒自己，就是我还可以更好，我还可以更努力。反正日子过一天是一天，你今天多运动半小时也是运动啊，也是一个无形小小的累积。千万不要觉得你现在的时间只有20分钟半小时拿去运动没有用，你就宁可放弃掉这20分钟半小时。千万要觉得就是就算只有20分钟，如果我去开始动手做一点点什么，其实无形之中它也是对你的一点累积。就像看书，你只有20分钟，或是睡前只有10分钟，我还是会坚持看个就是10分钟也好，看个20分钟也好，慢慢的你还是可以吸收一些新的知识，慢慢的你也是可以把一本书看完，就跟训练一样。就你如果有开始一些些的累积，其实久了你也会可以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是在11月，虽然回去上班蛮辛苦的，就是真的体会到职场的妇女要如何兼顾家庭，又要照顾小孩，又要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可是又不能忘记自己是谁。因为其实在这么忙碌的过程当中，真的很，我觉得很容易迷失自我吧，如果你没有一个重心。因为在回归职场的时候，我忽然很庆幸自己有铁人三项这个重心。因为我听到很多职场同事妈妈，他们都说他们在产假孕假的时候其实都感到非常的忧郁，因为他会觉得他的生活怎么只剩下小孩，所以他每天只剩下他面对一个婴儿，那他自己是谁，他真的不知道他自己是谁耶。然后忽然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困扰，是因为我有铁人三项支持着我的生活重心。那除了铁人三项以外，其实我还有很多的兴趣，那这些兴趣也都带有着一些期待跟梦想的目标，所以我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前进。所以生活当中并不会觉得只剩下小孩那么枯燥乏味，即便回到职场了，我的生活也不会只有工作跟小孩，还是会有我自己个人的理想，个人的人生目标在里面。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生活的每一天是相对有动力的。那就持续的用一点点，每一天一点点一点点的累积，就可以带来未来大大的改变。好，然后在今天的赛事的，就是赛事的前一天嘛，今天明天就大鹏湾比赛了。本来都以为出一切顺利的情况下，铁人妈妈，我昨晚发生了非常非常你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是我很不喜欢在赛前打任何预防针这种现象，但是我真的在这边要提醒各位铁人或朋友，就是真的不要在大赛之前或是有大日子大比赛之前做任何生活上的改变。因为我做了一件蠢事，就是我去上班的这一个月的从第一天到昨天，就到第一天到昨天12月2号这一天，我每一天上班都会去挤奶一次，就是因为我还有在喂母乳，所以必须花一次的时间去挤奶。然后直到昨天12月2号这一天，我觉得身体感觉还蛮舒服的，因为我有点打算退奶，所以其实我有刻意在延长挤奶的时间。那12月2号我就没有想那么多，我说好像还好，应该可以就是都不要挤，然后就只等到回家再处理，直接给宝宝直接喝就好了。然后就这样以为都已经很顺利的时候，居然在就是12月3号的凌晨起床的时候，小朋友在哭嘛，你就起床你就发现我的就是乳房怎么胀痛怪怪，就整块变石头，就周围是硬的一圈，就跟过去塞奶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就是整块都塞住了，一整块哦，一整坨，没有开玩笑。我本来没有多想，想说应该是我误会了，可能是睡梦中模模糊糊意识不清醒误会。结果我早上就是今天星期六早晨9点起来要收行李的时候，发现这样下去不对，我连右手都抬不起来，就是我连我要开手这个开胸扩胸的动作我都做不到。然后我才意识到完蛋了，这个是可能是乳腺炎的前兆。然后好险，就是我在中部的通乳师通乳顾问他是刚好有空的，所以他在中午12点半的时候来到我鹿港的家中帮我亲自处理，处理完的时候大概是1点半，然后就是我觉得整个天空豁然开朗，就是我又再度可以把就是把手双手打开，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的活动度是不受限，然后我的乳房也舒服了。因为不然原本如果没有处理的情况下，我连走路都会痛，就我只要身体稍微有晃动就是它就会痛。我原本想说惨了，如果这样的话我明天要怎么比这场标铁，我比赛我期待已久的标铁就没了，就流标了。所以很幸运，就是至少我有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也有赶上大鹏湾会场报道的时间。只是很可惜，就是这一次大鹏湾大会啊， Lava 他们有铁人公司有准备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在海中的咖啡船，就是你可以直接海泳过去到那个帆船那边，然后你可以在那边休息，可能可以喝杯咖啡吧。但因为我没有过去，所以其实我不知道过去到底具体有什么服务内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就是一个Coffee Boat， 结果我没有享受到，就有点可惜。然后也是我这么多次比赛以来第一次赛前没有试游的，就也不过没关系啦，就已经这么多经验了，明天就跟着大家游应该不会游错吧。 所以这次刚刚花了一点时间分享，我这次真的是在赛前的小小插曲，就很还是很庆幸自己可以站上这个，就是可以来到这里，来到屏东参加、很久没参加的大鹏湾赛事。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但就是提醒大家，在任何的活动之前，千万都不要特别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或习惯，因为这个就是最典型常常铁人常常犯的错。结果我这次居然也犯了这个错，虽然不是在装备或是装备的准备上，而是在身体的准备上，就是身体，不过也学习到一课。然后如果有铁人妈妈或是为这已经刚好怀孕的铁人妈妈，未来如果有这些事，就是有这些烦恼的话，就是也给当作给你们一个小提醒。好，那说了这么多，这节目应该也进入了尾声，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将近8点的时间，等一下还要帮小朋友洗澡啊，还要整理行李，然后还要处理一下明天比赛的物资，这些都还没有弄。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带马宝出门跟我一起比赛，那也非常不晓得还会遇到什么挑战，但是非常期待就是明天可以在大鹏湾的终点上可以看到小朋友在终点等我的模样，一定非常的可爱。然后希望今晚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可以好好的睡一觉，然后让妈妈可以好好的补眠，就是可以有明天有一个好的发挥。那对于这场铁人三项，应该说我没有特别的在为短距离去做准备啦，它比较像是一场年终的验收吧，就是看看自己过去从产后从产后2个月开始训练到现在已经大概回去运动半年了，就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稍微带一点强度刺激一下身体，看看自己可以全力发挥到什么程度，然后有一个好的检测以后，就可以开始收心准备明年3月的赛事。因为目前的是所有的运动目标都放在明年3月的普悠玛226，然后所以这明天就当作是来轻松参赛，然后带着笑容骑完车跑完步，然后非常期待可以在会场遇见所有的老同学老朋友，然后马宝也会在路边帮大家加油。然后就这期节目就先录到这边了，下一集就会来跟各位分享大鹏湾比赛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跟可能整个12月发预期的目标，或是2023年的目标。那铁人帅的频道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也欢迎订阅追踪，并可以到 IG 粉丝页留言给马甲，让女铁人的心声被更多人听到。铁人帅的频道，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了，拜拜。